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我们生活的心灵的文化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呢，陪伴每一位听众朋友度过一段非常有意义的时光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Matt 王博先生，我们在空中谈假法的意义与价值啊。其实说起来真是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世界各国的不同种族的人呢，其实有很多关于头发的故事。我听这个王博先生讲的一些内容呢，对我有很大的震撼。因为我们平常生活，其实我们住在美国的话，实在也是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族裔的人，可在他们的头发的背后有这么多的故事，倒是我从来没有去留意的。我相信有不少听众朋友也跟我一样没有留意到这些部分。那么今天呢，我们请一个头发对假发了解的特别多的一位博学多闻的王博先生啊，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我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啊。王博先生呢，他原来是数据分析师啊，然后做跨境电商的一些工作啊，可是他对假发有这么深入的了解，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对我们来说，像比方说你刚刚告诉我一件，刚刚我跟听众朋友讲了那个犹太女人，他们的头发要用假发来把自己的真发遮起来，他们觉得这是对上帝的一种恭敬啊，是他们宗教性的一种文化的一种表达。那么王博先生呢，在广告时候就告诉我说，那个是极端正统的犹太教的信徒才会这么做的，不是普通所有的犹太女人都会这么做的。那我就明白，哦，他们就像 fundamentalist 这样子，那个是你用了一个字叫什么，叫做
orthodox。
对，我以为 orthodox 是东正教的意思，
它是 orthodox Jew， 它 orthodox 的本意其实就是讲的就是极端正统，但其实大家可能就是东正教，听到这个词听得更多一些，对，
是极端正统的。
东正教的女孩子其实也要盖头的，她们可能就是，她们去教堂的时候都要随身带一个头巾，然后把自己的头发给盖起来。对，原因就是跟您刚才提到的，就是 Orthodox Jew 她们就是这个原因是一样的，就是要敬畏神。但是，
就像修女要把自己的头发完全遮起来。是一样的意义，或者说中东的女人她们要把头发用头巾遮起来，也是她们觉得她们的头发只能给自己的先生看，给家人看，不能让大家都看见，对她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是她们文化跟宗教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对，
是，
对。
而听说有，如果外国的女人到中东去，尤其是到那种非常严肃的基本教义派的国家哦，如果被别人看到他的头发，他们可以打这个人，会把他送进监牢里面去的。
对，
就是很严重的。
对，
不能让他们，不能把头发公诸于大众的。
对，是这样。
是，
对，
是。所以他们用头巾或者戴假发，都是遮住自己的真发的方法。
对，就是出于宗教原因戴假发的话，现在比较常见的就是 Orthodox Jew。 然后我知道如果你是穆斯林的话，基本上他们还是不能露出来的，但是他们也会用假发，也很有意思。然后因为我也有一些就是这些阿拉伯的朋友，他们跟我讲，哎，就是他们有的时候送妻子礼物的时候也会送假发。
我以为他们是戴头巾。
是这样的，我当时也有这样的疑问，我说我不好意思，我希望不会冒犯到你，但我很好奇，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如果他一直戴头巾的话，为什么他也要戴假发。他说他们就回答我说，女人爱美是天性啊，她在家里她也喜欢戴啊，就是如果对着镜子美美的，在家里美美的，她也是美美的，所以说她也会有这样的需求。这个真的是让我都非常非常的吃惊的一件事。对，
所以他要有各种各样的假发，
是的，
增加他自己的美感，
是的，对，
太有意思了，就是人性这个爱美的天性。所以真的，其实听你讲了以后就觉得很合理，因为比方说我今天戴一顶不同颜色的头发，那我心情就不一样啊，对啊，长发短发影响都很大，各种造型， 所以有没有人买十几顶头发的？肯定有吧？
有有有、而且就是有一些就是
十几顶假发随便戴。
对对，有一些就是
配衣服配颜色，
会有这样的、会有这样的，他就就是完全把那个头发当成这种配饰了。其实好像最出名的好像就是当时那个卡戴珊家族嘛，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他们去参观那个其中我忘了是哪个了，应该是凯莉吧，去参观他的家，然后就是其中展示那个 closet 的时候，就是专门有一个 closet 是放各种各样的假发，就他完全把假发当做一种时尚的一种饰品来用。
是，就像人家戴项链啊、戴手镯一样的。
对对对，是这样的。
他可能对他来说意义更大，因为一眼就看到人的头发。
对，是这样的。对，而且对于很多人，可能特别是他们这种就是 celebrity 来讲的话，他可能他换一顶假发的时间成本可能比他去做自己的头发要真的是要节省很多，因为
对对对，
他可能
太多了，
不在乎花那个钱，但是他们的时间很值钱。
对
对
对对，是，
嗯，
多方便啊哈，戴一顶假发就没事了。那我们就把那个犹太教的这个基本极端正统的基本教义派的假发的情况再多讲一点，就是你说犹太人不只有 kosher 的食物，他们还有 kosher 的头发假发。
是的，他们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因为其实我们想一下，这个逻辑也是讲得通的，因为他戴假发的原因就是为了去遵守自己宗教的教义，所以说那假发这个东西本身呢也要符合他的宗教教义。对，所以说他的要求这个就是假发原发的来源必须是洁净的，然后没有任何宗教因素牵扯在里面，而且他们也会派自己的 rabbi 到这个去做假发的这个地方去做检查，然后并且有这样的认证，
就是有一个仪式，他们有一个像 kosher 他们是那个食物是经过一种祭拜的，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假发也是经过一种祭拜的，
对，
就是对神交代过，
对，
这是干净洁净的，
对，
他们才可以用。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对，所以说他这个就牵扯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讲到了，就是原发的话，我们中国女孩的头发是最好的，就是大家非常值得骄傲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头发是可以就是随心所欲的做造型，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头发会被烫染啊，会就是毁掉自己的头发，或者说头发容易开叉这样。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比重最大的这个假发原发的来源呢是印度。对，这就牵扯到就是为什么，那大家说为什么就是犹太假发他不去印度去要这些原发，他为什么他宁肯就是到中国可能更贵，然后而更不好找，他也一定要去中国去找，而不是去印度呢？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度的假发来源大部分是来自于印度神庙。对，很多，因为大家知道印度也是一个经济发达很不平均的这样一个社会嘛，所以说
贫富非常不平均。
对，所以说很多印度的女孩子她有这样的宗教信仰，她信仰这个印度教，但是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奉献给他们这些就是印度教的这些神庙的，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头发给攒起来，就是长得很长之后剃掉，然后把这个头发捐献到这个印度的这个神庙里面去做这样的一种奉献。对，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假发原料的来源的话，其实印度发簪的比重是最大的，就是因为有这样源源不断的有印度的女孩子去神庙里面去奉献他们的头发。
有很多印度女孩的头发是从小出生到长大好像都没剪过似的，她可以长到不可思议，一个她站起来那个头发披到地上还要更长。
是这样的。
那这个是什么意义啊？
这个就是具体的意义的话，
他们好像把它当做一个非常引以为傲的事情。
是这样的，
就是他不需要把头发剪掉捐掉，他有更多其他的东西可以奉献给他们的宗教文化。
是的，
为他的信仰奉献，而他有这个奢侈可以把自己的头发 留到这么长，
对，
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引以为傲的事情。
对，而且头发对他们本身来说也是他可以拿得出手的最珍贵的东西了。对，
哇哦，
是这样，
是，是，所以他当他们在展示他们美丽的头发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那些印度女人是多么的快乐。
嗯嗯，是这样的。所以说啊、假发看起来就是一个，乍似看起来是一个很简简单单的这样一个产品，但它背后承载的这种文化的意义跟价值，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如果你细究起来的话。对，所以啊、像啊、包括这些印度发做成的这个假发产品，其实大部分也是来到了这个美国本土，然后它的使用群体的话，很大一部分是黑人群体在用这些假发产品，就是也成为他们生活跟文化当中的一部分。所以说想想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所以听众朋友，您有没有注意到很多黑人，就是黑非洲裔的美国人啊、哦、他们的头发的造型跟中国人很不一样，大家都是黑头发啊、印度人大家都是黑头发，可是非洲裔的美国人他们的黑头发的造型，听众朋友您脑子里面应该会有一些想起来一些，比方他们很卷很卷很卷，然后头发一个小女孩头上编了好几十根以上，不知道有没有上百根的那个细细的头发。那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哇，她头发好多、哦、其实王博先生您说一下，说明一下这个事情、
哦、他那种就是我们现在好像中国好像现在就是他们那个hip hop 那个嘻哈圈子里面现在好像也蛮流行这种造型的。对，他们管这个叫非洲脏辫。对，就是脏辫嘛，他们啊、
脏是哪个脏啊，
脏就是那个不干净的那个脏。
哦，真的、啊、
但是是、啊、就是他们嘻哈圈子里面那种爽，不代表他真的是脏的，
是是
就
是
是
是，只不过这么说而已、
只不过这么说而已、啊、对，他们这个就是啊、他们的这个 braid 呢其实里面加了很多的这种花千丝，所以说这个发量呢就会看起来就更多一点，而且它能编的这个辫子的这个数量就更多，就很好看，就编出来的这个效果就很好看。
他们那些小女孩能够有这样的头发，他们是很引以为傲的，
对，
引以为荣的，
对，也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其实
是，
对，
是一种生活丰盛的表征吗？就是他有能力。
其实我觉得每个发型从最开始可能它最本质的原因可能就是为了方便打理。对，它这个 braid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的话可能最好的一点就是方便打理，因为
我以前还在想他晚上怎么睡觉啊，其实就拿下来就好了嘛。
您说的是 braid 还是就是那个假发？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这两个是不一样。 braid 的话它就是他自己的头发掺的有这个花千丝，然后他就不需要在上面再戴这个整顶的假发了。如果要戴整顶的假发的话，是要做 braid down， 全头的话要做 braid down， 然后再做这个 sew in 的。对，那个的话就很麻烦，而且那个的话它是不可以取下来的。对，对。
那他们睡觉的时候带着那么多的头发睡觉？
对。他要带着那么多头发，
习惯了他可能也不觉得什么。
对，他习惯了之后他可能就觉得、其实也还好，如果你一直都这样的话其实也还好。对，
是，
对。
那您是说非洲裔的美国人他们戴很多成年女人是戴假发吗？
对，就是有一些特别是就是有一些就是上班工作的，然后很多就是大家会觉得这样会更方便打理头发，会更方便打理，而且这种造型啊就是可能会觉得举个例子，就是大家如果你看我们就是有一些保险中介跟房产中介，就一个发型永远都是纹丝不乱的那种，不管你是哪个族裔的基本上就要给人这种很就是这种 professional 这种 look。 对，所以说对于
专业
的这种感觉特别专业，就是你的发型啊就是代表了你的这种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你的专业程度，所以说对啊、对他们这些非洲裔的这些女性来说也是一样，就是特别在职场的非洲裔女性，所以说如果用这些假发的话，能大大缩短他们就是打理这个头发造型的这样的时间。对，
哦，我以前在一家银行工作过，我刚来美国的那时候，然后我的那个经理，他的头发就是像你说的，他是非洲裔的美国人。他从来都不乱的，我还心里面以为说 哇，他每天早上他的这个发质真好啊，可以永远维持着这么整齐，原来是假发。
对对，很多都是用的这样的假发。对，
他们是不是头发基本上都是自然卷的
啊？对，比例会比较高。对，
是，
就他们那种就是我们叫 afro hair 嘛，就是就是那种非洲的那种，就是卷卷卷的曲度很大的那种头发，对，他们这样的话比例会比较高。而他们如果是要做造型的话，你其实也可以就是给它吹呀、啊、用这个夹板拉直啊，或者用一些就是药水啊，就像我们中国人做这个卷发反过来那一套流程，对，就会花很多时间，然后就比较麻烦，
把它弄直，
对，
平板烫。
对，而且你烫直了之后还有一个危险，就是说如果你比方说今天洛杉矶其实还好，但是如果你在一个空气比较潮湿的地方，它可能遇到这个水汽的话，它头发会再慢慢的卷回来，这样，对，就比较麻烦。对，
是是，所以有些人就要戴假发，省却了这所有的时间上的花费。
对对，
好有意思哦。那你觉得为什么这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种文化哦，是要以头上戴的假发来象征他的身份地位的？中国古代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位宫廷妇女，可能一个嫔妃吧，他们要戴高高的发髻，那都是假发嘛啊、哦，因为人的头发每天这样哪受得了有时间这样做，而且要花很多功夫，所以他们是戴一个假的，很像发髻一个发冠这样子的。然后有一个女孩子，可能她身材特别瘦弱，她的那个发髻发冠重到把她的脖子给扭伤了，所以从那以后呢，那个皇帝才下令不要强迫这些妃嫔一定要戴，就皇后到妃嫔就不一定要戴那么重的假发在头上。那可是你看英国的皇室，他们好像也很，欧洲很多皇室都很重视他们的假发，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很多贵族，男士的贵族他们都要戴假发。那当然这是历史上的事情，但现在英国的法官跟律师也是要戴那种假发。那他们那种假发跟我们一般用的假发是很不一样的材质，
不一样。对，他那个一般不是用的真人发，他那个更多是礼仪性的，他会用一些比方说像羊毛啊，或者有一些化纤的原料来做。对，他其实
莫扎特的头上戴的那个假发也是羊毛做的。
哦，那个我不能100%肯定，因为他们当年那个时代的工艺可能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了。对，
是现在是用羊毛或者化纤。
对，那种假发的话，因为它更多的是一种礼仪性的假发。对，我觉得您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为什么就是假发会跟这个社会地位然后产生一定的这种关联，其实就有点像就是我们人类对这个肤色的这个追求是一样的，就是以前是以白为美，包括我也跟我很多朋友聊过，包括其他族裔的，特别是白人，他们就讲啊，其实往上数几代，他们也是以白为美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啊，你皮肤白皙，证明你不用每天在地里面劳作或者在工厂劳作，对，证明哎你是不用劳作也可以过得悠哉悠哉的，证明哎你这个人是很有钱的，很有闲的，所以一定是很有社会地位的。其实啊。推知到这个头发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除非你就是这个人真的是不用每天就是花很多时间去操持家务啊，花很多时间在田里面干活啊，或者是每天就是说像我们现在要早上大概6点多起床干，一直干活干到晚上8、9点钟，对，你肯定没功夫干这个事情，所以一般都是有钱有闲，然后哎可以去在自己的头发上多花一点功夫，这样，所以说最后就变成了一种象征，就是哎，我的头发美美的，我的发量特别多，哎，那社会地位肯定就更高一筹，对，应该是有这样的一种象征意义在里面。
然后不惜用 假的来增加这个、啊、这个味道，
对，
增加这个明显性。
对，因为有的时候头发你长得再多再长，它也是有生理极限的嘛。
是啊，是啊。
对，对，所以说的话，其实做假发的这个意义的话，其实它如果细分来讲的话，它的这个社会意义还有这么一层，就是代表了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就是从古到今吧。对啊，你要这样说的话，你像现在很多就是，还有就是哦，对，您要说到这一点的话，就是特别是您刚才提到男性假发，其实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就是好像大家平时理论上觉得好像啊，男生嘛，就头发就发量少了无所谓嘛，大不了剃光头，很多人都这样讲，那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很多人，特别是现在在亚洲像中日韩，中年男性啊，就是中年往上走的这些男性，他们是非常非常在意自己的发量的，原因就是因为就是如果你在特别是在职场上，你说哎我头发白头发变多了，或者头发日渐稀疏了，感觉有地中海的趋势了，会不会老板觉得哎我这个人这个冲劲儿不行了，然后这个干活效率也不行了，这个人老了是不是马上就要被末位淘汰掉了，说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担忧，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头发也是代表了一定的社会阶层，就觉得就像现在很多人他会选择去植发，对，但植发费用很高了，而且植发它
效果好吗？
他要看，因为植发实际上他是把你自己的这个头发的这个毛囊从后面，就因为人的后面头发会毛囊可能会多一些，然后他移到前面去，对，但所以说你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条件去做植发，因为你可能你本身的毛囊已经没有那么多了，而且它不保证所有的移植都会成活，而且这个费用相当高昂。对，做植发，因为所以说很多原来老是开玩笑说那个全世界你看到就是头上包纱布的男的最多的地方在哪儿？有一个答案说是肯定是在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国际机场，为什么呢？因为土耳其的这个植发业务是全世界性价比最高的，所以说全世界的这个有脱发之苦的这个中年男性啊，都宁愿就是花钱飞到土耳其去，然后做这个植发，然后再飞回来。所以在土耳其经常会看到就是满脸包着纱布的，然后就大家不知道什么情况了。如果不了解的话，对，会有这样的情况，对。所以说其实就是爱美之心，包括就是说有这样的身份焦虑啊，包括这样的社会地位焦虑啊，其实不分性别的，男性女性都有。对，所以说
那这些男性戴顶假发，就是他如果秃头，然后他还很年轻，在职场上还很希望能够得到上司的看重啊，证明他很有工作能力，很有活力的话，他戴顶假发不就好了吗？
对，所以说假发现在也是
那假发片，
对，他们现在就是英文这个单词叫 toupee， 对，所以 toupee 的话，其实在那个男性产品里面是现在也是日渐非常常见了，而且
toupee toupee 哦，是，
对，所以这个产品现在也是越来越常见了，而且就是说在包括在中国、韩国、日本啊，这个产品现在都很受欢迎。对，而是因为它成本比你去做植发再飞一趟土耳其呢还是要低不少的，而且你可以就是时不时的变变造型啊什么的，这对，所以说这样的男性产品其实也是受众也是很多的，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男性也是爱美的。
是，
对，
其实很多男生是很在乎的，我从一件事就可以看出来，就是有些地中海的男生啊，他们要把旁边的头发留得很长很长，然后能够梳过来，然后让别人从正面看的时候看不见他的秃头，只看见他前面这里有一撮很长很长的头发，然后要贴到左边来或者贴到右边去这样子。
对对，我们管那个叫中年男性最后的倔强嘛。对，但是现在其实有更好的选择了，就是比方说像这种 toupee 啊这种产品，对，使用起来的话现在也比较方便，而且性价比的话也比做植发的话要高不少。对，
是哦，难怪中国古人讲了一句话说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因为每一个人重视的东西不一样，有的人觉得秃头有什么不好，蛮好的呀，可有的人他就觉得不太好， 那他觉得不太好，他要去想办法解决，那就要尊重他的这种努力。所以真的哇，真的如得其情啊，了解了他的心情之后，真的就什么都能接受，因为每个人都有你说的爱美的需要，或者是希望自己被重视的需要，有的人要证明自己有魅力，还有更多其他的方法，那这个头发肯定是其中之一了。
的确是这样。
是，哎呀，这真的是很有意思。我们今天，我觉得生活里很多东西其实都跟心理学有关，包括这个假发这个东西，里面有无限的假发心理学可以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听众朋友，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假发的意义与价值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Matt 王博先生。哦，对，王博推荐了一个网站，你可以再说一下这个网站，让大家可以看到更多各种各样有趣的假发。
好的，这个名字叫 Outress.com， 是 H A U T E T R E S S.com。
所以那个 H 是不发音的，是不是
H 是不发音的，因为它原先是法文，所以说它的发音会比较奇怪，它那个 H 是不发音的，是念 Outress， 对
Outress，
对
.com，
对，
挺有意思的，听众朋友，大家不妨欣赏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Matt 王博先生。我们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丁山再度的问候大家好。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聊的话题是假发的意义与价值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Matt 王博先生，他很有意思。他本来是数据分析师，结果后来对各种东西很有兴趣，然后就研究得很深入，然后他就懂得这个假发的方方面面的历史啦、文化啦等等啊。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做这个节目啊，我学到不少东西啊。我觉得哇，原来这么多人戴假发的背后有这么多的意义。然后从古埃及，我们中国东亚，然后到日本，到朝鲜，到非洲，哇，每一个欧洲更不用说了啊，每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区域都有这么多的假发文化，那更不用说表演艺术，他们在各种各样的表演里面用的各种各样的假发，哇，原来这是一个这么大的怎么说一个艺术品的琳琅满目的展现区，也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文化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庞大的商区。然后就说西方歌剧啊，他们演不同的角色就要戴各种各样不同的假发，日本的艺伎啊，朝鲜的妓生啊，各种各样的时装模特儿啊，法庭啦，哎呀，真是我真的觉得对我来讲，这好像是一个另外一个快乐联合国的领域啊。那日常生活里面各种各样假发的使用更不用说了啊，然后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内涵。那么你我记得你以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讲过一句话，说很多关于假发的动人的故事，你还记得几个吗？分享一下。
有啊，就是比方说就是其实怎么讲呢，我觉得动人的故事我听过的或者见过的比较多的就是跟这个我们叫就是这种就是 chemotherapy wig， 就是像做一些化疗的患者，他们的这个需求是有关系的，因为经常会有就是一些化疗的患者因为就是这个药物的原因啊会导致脱发，然后他们就是说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比较残忍的一点就是说他们本身在肉体上已经就是经历了很大的痛苦，因为这种病痛的折磨，然后这个 hair loss 就是脱发对他们来讲可能就是从这个生理上来讲可能不会带给他们太大的痛苦，但是这个心理上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但是不像就是其他的一些原因造成的脱发，这个化疗的脱发是进程是非常迅速的，它一般在，从大概 平均的水平是从第三周开始就会有大概有70%-80%的化疗患者都会有这样的脱发的这种问题，所以说对他们心理上打击是非常大的。就这个时候就是感觉你会看到有一些人选择就是面对，就是很就是快乐的去面对，然后就像您刚才说的啊，就是一家人然后把戴假发
剃了，
是假发，然后当做是一种当做是一种就是explore a new era， 就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这种新的领域，大家觉得哎很好玩啊，就是说你要不要尝试一下别的颜色啊，你要不要尝试一下就是不同的长度啊造型，哎你从来没有见到你这样过啊，你这样好美，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你这样的造型会这么漂亮，这么美丽或者怎么样。其实这样的鼓励，这样的支持，这种情感上的支持假发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种媒介，一种载体，但是这种亲人跟朋友的这种爱与支持就通过假发这个东西就是会传递到就是这个患者身上，对他的支持，无形的支持是巨大的，真的是巨大的。就特别是我们以前说的就是那个人在经历这个悲伤五阶段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就有的人可能很快的话能到这个接受这一步，但是有的人可能他要经历很久很久。所以说作为一个工具，一个载体的话，就假发，您比方说我见过的就是有大概十几岁的一个女孩子，就是她可能需要假发，然后她可能会同时有20个人，就是亲戚朋友同学，然后大家过来给她撑场，给她支持，甚至就是说他们会出现一个就是你在其他族裔当中很少见到的，就是我们华人就是见到可能会比较多，就是大家出去吃饭可能最后抢着买单这种情况。然后但是他们在假发结账的时候也会有人就是说哎你不要这个是我的怎么样，就是非常非常就是说supportive， 就是各种就是 anyway 就是非常 supportive， 对，
支持
对，非常的支持，对。而且就是不管你的身份地位高低，或者是就是说高矮胖瘦哪个族裔，当这种病痛来临的时候，这个你受到了这种痛苦，心理上跟肉体上的痛苦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对。所以这个时候就如果说就有我刚才说的那种支持，就包括甚至我听说过的很多故事，就是就像您说的，就全家人就陪着他，我要把头发剃掉，就是我陪你经历嘛，没关系，我陪你经历一下。或者很多人说没关系，我把我的头发捐掉，我把我的头发捐掉给你做假发，对，很多很多，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例子，就很动人的故事，对。就感觉头发这个东西，你说能帮助他就是战胜这个病魔吗？可能并不能直接的去产生这样的效果，但是这个精神上的这种支持的话，就是这种心理上尽早的康复，然后回归到正常生活，对于这一块的话来说，这个支持的力量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对。特别是就是因为我跟很多人聊过天，然后我发现有一个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不是太在意掉发这件事情，但是我在意别人怎么看我，这是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对，就是说我不想让别人怜悯我，我不想让别人可怜我，我想回归一个正常的生活，我想就是别人可以不用出去聊天的时候不用去顾及我的情绪，可以像以前一样回归到我的生活里去，这就是我想要的，对。我自己是不是光头，我其实这个事情我并不在意，对，但是我在意世人的眼光嘛，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有一些朋友啊或者是家人的这样的一些支持，哪怕说一句打气的话，我觉得都是非常一句赞美，就我们就是华裔，我们可能就是东亚裔，我们比较含蓄，可能有的时候对自己的太太或者是对自己身边的周围的这些女性，她不太会就是那种不吝言辞的去表达赞美，但其实有的时候言语是有力量的，
很大的力量，
对对对。所以说该讲的时候一定要讲，尽量的讲出来，把爱讲出来， 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对，所以说你其实这个假发对于它的帮助是一部分的，但假发作为一个载体，有了你这样的爱的力量的加持，这个哎，你戴上好不好看？非常漂亮！哇，我简直没有看出来，我简直没有认出来你现在戴的是假发，或者说哇，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一直想试这个造型，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试过。你看，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试这个造型了，你看起来那么美，对，所以有这样的言语加成的话，这个假发真的会成为帮助他治愈的一件非常好的工具，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假发存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吧，有这样的一个载体，让我们去能够去表达爱、传递爱的这样一个载体，对。
是，我记得我在《心灵鸡汤》那本书里面看到一个故事，一个15岁的小女孩得了癌症，头发掉光了，然后她就戴假发去上学。可他们班上，其实你知道，有些学校里面的孩子啊，他们因为对很多人的情感，他们并不真正理解的。他们知道他戴假发，他们就去把他头上的假发拉下来，就让他常常很尴尬，就像你戴了一顶帽子，别人把你的帽子拿掉，然后发现你是没有头发的啊。就像你刚刚说的，没有头发这件事我其实并不在意，但是我在意别人看我的眼光，所以他的同学就常这样欺负他。然后有一天呢，他就早上吃完早餐要去上学的途中，他就跟他爸妈讲，他说今天我决定要做一件你们可能会吓一跳的事情。他爸妈说，什么事情？他说等我下车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然后他爸妈送他上学，在因为他爸妈知道他生命不长了嘛，所以通常都是父母一起送他上学的。然后他下车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假发从头上摘下来，就往车里面椅子上一放，然后把门砰一关，然后就在那个窗户上跟他爸妈讲说，爸妈，今天我要以我真实的面目去面对所有的人，今天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敢于活出真正的我，而不只是一个靠假发来生存的我。然后他的同学看到他把整个头假发拿掉了以后就是一个光头，那因为她是个女孩子，而且她本来是一个长头发，头发很茂密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她同学看到之后大家都被震慑住了。从那以后，这个女孩子再戴任何的假发都没有人敢从她头上把那个假发给摘下来，因为他们都意识到这是一个勇敢的人，这是一个愿意面对自己真实人生的人。他后来戴假发，每天戴可能不一样的假发，是因为他喜欢，他觉得美。但是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不是为了要遮掩什么而戴假发，他是为了美观，为了喜欢而戴假发。所以他的同学都在他的这种勇敢的行为当中学会了尊重他之所是。我觉得那个故事我当时看了也很震撼。
对对，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课，我觉得。对对，
所以人生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功课，可是我们越要隐藏，越不敢面对自己，往往我们反而活得没有那么快乐，没有那么痛快。当我们敢于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会活得最好。
的确是这样，我觉得对您刚才说的特别好。我觉得假发本身不应该是一种把你真实自我隐藏起来的一种，
对，
一种就是 disguise， 就不一种就是
伪装。
对，它应该是就是说让你更好的展现自我，让你怎么讲呢，
让你的美感用假发的机会来表达，你会选这样的假发。
对，您总结的非常好。是这样的，对对，所以说这也是假发存在的意义。对，
我有一天走在路上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她戴了一顶紫色的头发，她的头发是紫色的，然后她旁边的一个同学头上戴的头发，整头的头发是蓝色的。我还记得当时我还问我先生，我说他们两个把头发染成紫色染成蓝色， 他爸妈能接受吗？他每天这样过能过吗？我今天跟你谈话的过程当中，我才意识到他们很可能戴的是假发，
有可能
他就是今天戴了一顶这样颜色的假发，他高兴啊，他今天要表达他今天就是可能有一种叛逆精神，可能有一种爱美的精神，就是想要变换不同的颜色。因为颜色这个东西很奇妙哦，对某些人来说颜色无所谓啊，我的那个衣服是什么颜色，我家的沙发是什么颜色没关系，可对某些人来说颜色的意义非常的巨大。就像我如果有一支笔，这支笔的这个外壳是粉红色的，我可能会里面换了十几根笔芯了，我还在用这个粉红色的笔。那有些人就用完了没水了就丢掉了嘛，可是我就会宁可买一打笔回来然后换那个笔芯，可能那笔不太一样高，我还要把它剪一下，还要塞一下什么东西，然后把它弄得恰恰好，可是我就是要这个粉红色的笔管，因为对我来说这个颜色 means everything， 它对我来说这个颜色代表的是温暖，代表的是生活的喜悦幸福。可对很多人来说不是这样的，可头发也是一样的，他可能今天戴这个粉红色的头发，戴紫色的头发，他感觉到美感飘逸幸福安康都有可能啊。所以其实听众朋友我觉得好有意思，我今天第一次意识到我可能要去买几顶假发来戴戴，因为我发现这里面是一种就像你戴各种不同的帽子穿各种不同的衣服一样，它也是一种美的展现，它也是一种不同风格的展现。我今天我可能把我头发剪很短，然后我今天戴短头发，我明天可能戴一个大波浪的长发，我后天可能戴一个小波浪的那种或者是爆炸头的假发，那我每天都以一个不同的面貌来面对世人，可能真的对我来讲这是一种生活的创意。
的确是这样的，对，就是这个价值不应该是由这个就是你美的价值不应该是由某个物件某顶假发去定义的，而是你的这种情感的需求去定义这个假发的价值，不应该是反过来。
你的审美
对
带给你各种不同的生活情境，
是这样的。
好棒啊，今天非常非常谢谢 Matt 王博先生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这个假发的意义与价值，非常谢谢您。我觉得我学到很多，对我来说是一个意识的开阔，谢谢。
感谢感谢。
是，那么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祝福你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